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嘿嘿，见鬼啦，要被出征啦。
我是说认真的，我洗下是真心肺腑。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大概高中16岁，他的穿着你他妈的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几岁，你知道吗？
你觉得
哦，你真的你不小心搞到一个
你就要分清楚嘛，就是说他是16岁以下还是16岁以上，还是说14岁以下嘛，就是他分很细啦。但是大家普遍会觉得你说 你的未成年到底是哪个阶段？
可能确实现在很多14岁看起来真的是跟
国三是几岁？国三是15岁，有些国二、国三的小朋友情窦初开，然后跟那个8+9后面在的看那个，你根本分不出来那个是几岁，好不好？很容易就犯罪了。
欸，他是不是现在在帮他的犯罪开脱？我们这一集，我们这一录完上架之后，铁木马上就收接到那个搜索票。
我是没跟未成年的赌鬼啦。
第一个就先收你的硬碟。
因为16岁，我说真的啊，法律上就是16岁有性自主权啊，可是性自主权不代表成年啊。现在台湾成年还是18岁啊。嗯，对啊，所以16到18的也算是未成年。请问你怎样？
嗯，这问题太复杂，这不是只是年纪的问题啊。
这是性剥削的问题啊！你就算他是一个99岁的牢狱，也不能被性剥削。
对啦，你讲这样没有错。所以我觉得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不要去看人家偷拍的东西。
对，重点是偷拍
哦，
外流嘛。
对，初代目这种外流的始祖就是李宗瑞啊，李宗瑞。
所以他现在蹲到在牢里蹲到，
欸，他现在每一年的花灯比赛都有他。每一年台北灯节都有李宗瑞的
他这辈子应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可以靠着做花灯每年都拿第一吧。
对啊，每一年都有。欸，老司机这个概念是从，我记得应该是从李宗瑞那一次开始，
就求老司机开车
啊。
没有，因为以前在那种成人网站下面就是说等发车嘛，等开车啊。
欸，你要说你的口头禅
好色哦。
莫名其妙啊。
好了，我们开场。这一集前面真的可以播吗？我真的很怀疑。没有，我怕你明天，你知道，你那个早上起来麦当劳欢乐送，然后就直接破门进去，然后直接先把你的硬碟先
扣你的硬碟，
扣你硬碟。
没有，这个现在就很不实际，你知道吗？因为现在谁会下载啊？至少我个人不会啦，我从小到大没有买过。
哦，免费载最安全。
不是，你要毕竟想，你有一天你的刷卡单，然后被你另外一半看到，然后上面
你敢不敢现在打开你的浏览器的那个浏览记录，是不是有 Jable？
没有。
不然你是看哪一个？
现在不都上 D 卡看吗？
哈，
你知道 D 卡现在上面就是那个它有西施版，哦，它西施版上面尺度非常大哦。了解一下现在小朋友在想什么。成年的小朋友在想什么，
了解一下。
哪个部分？
你去哪？
我说 D卡
是
OK。
可是那个就还好吧，就有些人喜欢 po 一些很辣的照片。
我知道了，
他们自己可能也觉得很有成就。
But 可是我觉得啊，为什么不看比较完整的影片？
你是说关于爱情动作片的部分吗？
对啊，我是享受那个声光效果啊。我就觉得说，就是你看那些东西真的会觉得有感觉吗？我觉得还好。欸，
那个东西
就是你
那个
东西，就
对，因为那个就是一两张照片
啊，那就是有一种平民艺术的感觉。不叫高级啦，你平常已经吃惯了牛排，很极致的声光效果，毕竟有些人吃快餐就想吃个卤肉饭而已啊。
欸，可是我是真的有认识拍片的人，我指的不是女优，是真的在现场拍片那些剧组。我跟他们聊过，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拍 A 片，然后他们的意思是说因为疫情，就是他们本来都是拍那些什么，比方说电视台的纪录片啊， 或是那种什么综艺节目啊，什么以前就康熙来了嘛，那种就是棚内的综艺节目。但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他们没有
只能在室内吗？
不是啦，就疫情电视台没有就 shut down 了嘛，都重播节目嘛。然后再来就是台湾现在也没有什么电视节目了，因为电视台不想投资，然后就全部都要么重播，然后要么就是那些
买海外版权、啊，
对，就是买一些韩国或者大陆的综艺节目这样子，中国综艺节目。
哇，你突然自己心里抖了一下，
哦哦、小金总是不是？
对。啊，就是我后来才知道说他们真的就是因为走投无路，后来就是因为就是他们发现到那个法规上有些漏洞，你如果你的那个发布的地点是在台湾的话会有触法的问题，但你如果发布的地点不在台湾，也就是说你在台湾拍没事，但你不要在台湾发布就好，他们就是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契机，然后好像就是因为说好像有那种博弈，就是那种线上博弈那种集团，然后他们就说愿意投资，就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商机，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家嘛，在家
我知道我有看过，
在家无聊就会想要看那些片嘛，就是这样啊，然后后来就陆续也发现到他们一开始也觉得说台湾这个社会怎么会有人想要来当女优拍片，他们也很担心，结果没想到他们也没有公开应征，就试一下问，就很多那些可能因为也是因为疫情没有工作，他们可能平常当什么小模或者当类似酒醋，可是疫情这个餐厅关了，然后可能也没有所谓的这种外拍的这样机会，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就来拍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产业就打开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一片一片拍，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就单纯就是只是塞个场景还这样，现在已经塞到说什么连那个捷运的场景也有，然后那个什么就是各式各样场景他们都塞得出来，然后就是他们只是把过去做电视那一套拿来做 A 片，我发现其实他们现在很多就是过去他们可能就觉得说我们就是单纯的这种影视工作者，然后现在就是会自己觉得自己以拍这个产业为荣，你知道吗？因为那真的是非常大一个商机。然后他们现在就会变得演变到说，就是连女优的身体都可以就是置入，就他直接把他们想要置入的商品的，比方说哦，比方说某个博弈网站，或者是某家酒商，或者是某个类似那种反正最多看到就是博弈网站，不然就成人用品，不然就是那种壮阳药，直接用那种纹身贴纸。贴在女优的
有啊，
没有？你知道那个很解吗？
对啊，就是何必呢？
出戏
就比方说，好，
你可以浪漫一点的运镜嘛，然后慢慢摇过。
把衣服脱掉之后，结果前面出现什么什么什么叉叉娱乐城之类的，
666，
那个很解，那超解的。
就有的时候你就看到就直接笑出来了，你知道吗？
真的啊。
对，然后他们现在其实他们有讲，他们是说，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跟他讲，我说啊，可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免费的，你们这样子拍这个片。这样收入这样 OK 吗？因为你们终究还是希望人家消费嘛，因为他们当然发行的管道都因为他们在国外，所以那金流也在国外，所以没有这样子就是在国内散播的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我就问他们说啊，可是现在很多人都直接把你们影片下载下来，然后再就是在
通讯软体上面传，
对，要么通讯软体传嘛，比方说像之前那个邓家华，
哦，要死、欸！我相信99%人都看过。
你
们
都有看过？
我跟你讲，邓家华那部影片，我是猝不及防，你知道吗？就是
被突袭啊！
对，我被突袭，我完全没办法躲、欸。那一天大家在传的时候，他已经就是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在传。我完全就是不需要去求，这台车不需要求，自动发车，你知道吗？自动让你上车，
咻一个就把你快速通关了。
对，
你看了之后觉得
那根本就高铁列车，你知道吗？没有，其实。好，先不要讲邓，我们讲邓家华这件事情很奇怪，就是我不要再回想那个画面，
那个流通率真的很高，
我不想要再回想那个画面，但是 but 他们在拍这部片，本来就不期待人家去消费，就真正赚钱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一块，真正赚钱是背后那些博弈集团，因为他们真的就是直接拿现金，直接叫你去做这件事情。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商业模式，
而且听说现在那种像壮阳药也是药商，他们说博弈集团还不是最有钱，最有钱是药厂，药厂超他妈有钱，
所以他们等于卖广告就好，
对，只要卖广告就好，所以你要不要消费没关系，甚至你自己下载下来还帮他们打广告，
这不就跟破坏王一样，就是弄到一半的时候是什么太阳糖宝干丸，然后你觉得说哎、欸，这个吃了什么
你唱错了、
哦、那不是
什么威远汤洋洋一
哎、欸，对
太阳干丸你太阳春来了，
你是电视儿童哎、欸！
你还说你小时候看周星驰？
我是有看啊，我不会背起来唱啊。没有，所以我刚刚那段要讲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就很解啊？就搞到一半，然后就突然跟你说，就跳起来说啊，这个东西超棒超赞，然后工商完以后，然后吃下去再继续。
不会，比方说现在台湾很多综艺节目，它的植入都很解， 就比方说你看那外景实境秀，他就突然一定要跟你介绍说，哎，我跟你讲这个调味，这个牌子调味真的很好用，你知道它煎炒煮炸什么都可以用之类的。我心里想说傻小啊，就比方说好，我看这个节目是在 Netflix 上面看，我已经花钱买 Netflix， 然后我要看你在那边广告，
你还硬要自入，
对，我真的觉得可以去死，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觉得是说好了算了，这个因为台湾人就是很商业嘛，但我认为他们在拍 A 片的时候不至于这样做，不至于说大家两个在那边就是运动到一半，然后突然跟你讲说，哎，咔，来，我们开始来置入这个东西之类的。
毕竟，毕竟要让男优重新暖机会有点辛苦啊。
对啊，完蛋！我跟你讲，他现在又坐立难安，我感受得到。
没有，我登出了。
没有，我们在跟你描述某一个产业的遇到的问题啊。
有，我有在听。
欸，可是我后来觉得这真的是，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公关公司，我们要发那种类似拍片的这些片师，正好跟他聊到，因为他正好有在做这一件，就是他们有在这个，
他有一个专案在走这个，
对，他们有在，不是也不算专案，那不是专案的好不好？那根本就是已经他本来真的是做综艺节目的人，然后他现在已经不做综艺节目，他就专心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养活他，甚至他有一个小孩，我觉得超屌的，
欸，那会超崩溃，
不会啊，
没有，我碰跟我讲超崩溃，我有一个学弟，很好的学弟，他早期。大概10年前，他现在有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工作，他是工程师。然后他十几年前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就在专门帮那个毛片打码，也是那个期间呢，啊，就是反正我那一阵子我的
毛片打码是你指的是外国的吗？还是台湾的？
外国啊，那时候
没有台湾的吧？那时候
没有，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外国片来台湾要毛片打码啊，有些就是直接海外 outsource， 毕竟便宜嘛，打工仔人人要找嘛。哦，他说看到最后就会有一种就是
麻痹。
对，他说你不会觉得你是在看就是情色片，因为那是一份工作，然后就每天看着，然后就被打码。
这个其实就有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当你的兴趣变成工作的时候，
可能他说
你是丧失热情。
他说可能前面几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点兴奋啊，会觉得哦抢先看或者哦这个好正或者怎样，别人没看过，久了他就觉得哦看。
就只是一块肉色的东西。
没有，这我可以理解，像有些医师也是这种心态。就有些医师他们也会觉得说，那其实为什么他们比较没有什么性别意识，就是因为他们长时间就是
是不是在偷臭
对啊什么意思
等一下也欢迎光临牛总热炒，我是牛老板，
我是仙女，
我是铁木。
好的，这个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我相信这个礼拜大家应该都在摇摇晃晃当中度过。
哦，对，
我
蛮晕的，
到今天还在摇Shake It Off， 我每天都听得到那 Taylor Swift 那首歌，
就很晕啊，都不知道是自己的幻觉还是
我家住二楼而已啦，
二楼，
我家也二楼，
二楼应该还好吧？
啊，就很摇啊，
还是
晃的感觉。
啊，你那天早上你在干嘛？
我还在睡，
还继续躺在床上，听天由命，
有跳起来把门打开，
然后呢？
然后就待着，欸，我没有特别做什么，
你没有，
我没有躲在桌子下。
你没有想要冲下楼的意思？
没有，欸，
完全没有。
但我就是把门打开，那就是在客厅那边，就在门旁边、门附近。
那你们家有什么摆饰就掉下来，还是这样子也没有？
就是瓶瓶罐罐有掉下来，
哦，
然后我一瓶水也倒下来，嗯，哦，啊，导致早上那边擦地板。
这就是
你这个灾损也太轻微了吧？
啊，不然嘞，你们都怎么了吗？来分享一下。
我跟你讲，我那一天就是因为。我睡觉不喜欢穿衣服，所以就
色哦
、欸。你每一集都会有一句，
是不是正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跑出去？
不是，然后
我睡觉没有穿内衣，虽然没有穿，
这很正常，啊。
虽然有穿衣服，对，所以我也不能跑出去啊。
对，
这也很尴尬，欸，
这很尴尬哦。
除非我要马上穿内衣，然后再跑出去。
欸，真的，欸，女生这真的是很困扰，欸，
对啊，
就是说，欸，天哪，我地震来了，第一时间那怎么办？完全没办法出门，
穿外套
哦，
就是可能
穿
第一时间找外套，
找个东西，
不是吧？如果地震够大，大到你会很怕，你应该是马上就出去了，你怎么会
啊？所以我要鸡突出去哦，
没有睡觉穿内衣，
当下不会有人在意，
我为了一个地震，
不会有人
睡觉穿内衣，
不会有人在意那个情况，就是紧急的情况，你们莫名其妙，你们这些人，
我跟你讲，因为主要是因为我家算新大楼，所以我还好，我没有那么怕。但那一天状况是这样，一开始摇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应该是一般的地震，就后来有点失控，你知道，后来就是有点哐哐哐，就是已经你可以听到那个建筑里面那个钢骨在摩擦的声音
啊，
真的啊，就是我在十一楼
听得到，
我家十一楼我完全听得到，欸，然后，嗯，外面开始有些就是我家那锅碗瓢盆就开始往下倒了，就是哐哐哐哐的声音，然后我就后来发现不妙， 那我这次也顾不了身上没有穿衣服，我直接跑到我家的冰箱那边去，就是扶着我家的冰箱。就看到一个人没有穿衣服，
这有画面，然后一个暖男
蹲在冰箱那边，然后
多贪吃啊！
不是，我就想说，因为你知道，我就想到那个九二一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哎，看九二一这个讲到这个就有老人臭，可是就是我就想到九二一那一次那个东兴大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
就是拦腰断倒的那个，
对，然后里面有个什么孙家兄弟，他就是因为他在冰箱旁边，所以他可以待72个小时，
就有水有吃的给 game water，
就是他也没办法真的吃到很，就是你知道，你看他们救出来的时候，他们全身也是很瘦。听说还有人就是最后也是只能靠喝尿，你知道吗？因为他要补充水分，他只能喝尿。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待在冰箱附近，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可以存粮可以吃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到说，对，赶快去躲在冰箱旁边，而且冰箱够坚固，就你上面假设有东西垮下来的时候，你是可以有那个冰箱顶在那边，救命三角。对啊，那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我就没穿衣服，然后就抱着那一台冰箱。后来就其实有点，因为我看到这，就是我很少看到台北摇成那个样子，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应该从十几
北漂以来，
对，北漂以来第一次，我觉得最严重的一次。然后我就打开窗户嘛，然后就发现到哇，干，外面听到一大堆那个消防车的声音，马上消防车就出动，然后就想说，干，惨了，不妙，就开电视嘛，然后就看那个灾情回报这样子。但是还好，后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台北市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问题，嗯，对吧？没有，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啊，给我女朋友。因为他家也住那种老公寓，就我那时候都很担心，因为觉得那种老公寓感觉都很，就是蛮脆弱这样子，对吧？记得921台北是最大也才4级啊，没有到5级这么大这样。但我是觉得这一次，但看起来是还好啦，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公司这边灾情也很惨重，因为我们公司这边是18楼嘛，所以基本上能垮的能倒的都倒了。就现在放严锁机，什么灯架啊、相机啊、麦克风架、啊，全部垮成一团。
所以有真的哪一个东西是砸到就是灾损？就是再也修不好的嘛。
哎，灾损听说可以去申请补助，哎，就是跟那个什么国税局去抵税还是这样之类的，我也不知道。
你就不要去跟人家排这个了吧，莫名其妙。
但好像看起来也还好。
那你好像没有什么损坏，
还好啦，就是都东西上应该是都没什么问题这样子。但就是只是觉得干这，我很难想象那一天在18楼到底是怎么摇。
就你可能
11楼已经很摇了。对啊，
你可能去排队的时候，前面是那个科技公司的来，然后一台机台的几千万，然后你跟他讲说啊，不好意思，我有个几万块的相机扣掉，丢脸吗？你
前面可能是一个，就是工厂厂房已经垮掉，你知道，全部的那个什么，不是综合有那个厂房什么都
有
厂垮掉，然后全部印刷机都什么价值上亿元的印刷机都买起来，然后就下一个排队是，哎，不好意思，我的相机大概10000元。
叫你去旁边玩沙吧你，莫名其妙，不要浪费资源。
那是凑热闹，
硬要去。
阿田木，地震都在干嘛？
身为一只社畜，你不觉得早上要8点的时候应该准备要出门了吗？
你在外面哦？
没有，我刚好卡在门口，然后摇起来的时候，我在想，我现在要出门呢，还是我要回家呢？我要出门呢，还是要回家呢？然后就在想着想着之间，他就摇完了。然后摇完之后
就出门了。
没有，摇完之后呢，我就一屁股坐下来了。
什么意思？
因为你马上就要开始看灾损啊，然后哪些灾情、啊？
看电视是不是？
就是各种，就是
哦、你就直接 work from home。
对，你就可以马上开始处理，就开始处理啊。因为毕竟那天就很多咨询就进来啊。
可是你老板有要求你们要干嘛之类的吗？没有。
可是就职业病啊，你一定马上坐下来看什么？
身为一个专业的幕僚，就是自动自发。
哦，
对，你就开始找，就是有什么哪些是。就是台北相关的、啊、新北相关的或者哪里相关的，然后是不是有倒下来啊？倒下来以后啊，那你要怎么帮忙啊？就各种啊，你一定各种资讯要开始回去，因为当天最大的新闻就是一定是这件事情啊，你不用忙其他事情啊。对，所以身为一个社畜呢，就是当天就是摇完以后，
然后找到理由可以在家爽，
也没有，也
好好爽爽，
也就多爽了一个小时，然后一个小时后出门以后才发现干死了。
为什么？
因为交通就停摆啊。
哦，捷运啊，
你搭捷运哦？我以为你开车。
那一天我跟你讲，不管开车跟搭捷运，你都死给你看。因为呢，我走到捷运站之后呢，我发现捷运还没恢复，所以呢，我就走去搭公车。那去搭公车之后呢，反正就那一天就是天下大乱嘛。毕竟双北地区，如果你没有捷运，基本上交通就死了。然后就大家去挤公车，然后有些地方就有车祸，有什么东西嘛。毕竟摇就傻小的，反正就是那一天，可能你原本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地方，至少开了一个半小时啊。
我跟你讲，我那一天后来就是谣传说什么新北市那个叫什么
停班停
课嘛，然后我们公司的群组全部在传那一张。
哎、欸，我在路上也想了，边、
啊、
走边在想，然后真的在路边就在思考人生，就是 哎呀，今天地震这么大，是不是应该不用上班了？可是我上班地在台北耶。那到底
是他说，他说新北是停班停课，那我们公司在新北。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好了好了，你们这么想放假就放假这样子。那后来就说证明说那个是假消息，我就嘲讽他们嘛，就说啊，认命吧，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每个传过来的都加班加三天
你们这些人认命吧就后来来到公司他们还说什么电梯整个坏掉然后我们公司在18楼、
欸、那天超干爆干可怕的、欸、就是我还看到有一条新闻就是讲说什么那个电梯从二十几层然后掉到十几层然后就有人腿摔断
对啊我们那天
好不好
我们那天我们这一栋电梯全部坏掉就是你如果要来公司就要爬18楼然后每个都用那种就是你知道哀求的眼神说那个牛总可不可以不要爬18楼
他们就回家、哦、
毕竟你那一天你不是只有爬一趟18楼
对
你上班一趟下班一趟中午吃饭一趟然后
没有因为我后来心想啊因为那天他们在就泱泱期盼的当下呢我还在家里然后我也还没穿衣服
你到底要在冰箱旁边多久
你想说有余震所以要多待一回
不是我那时候没有抱在冰箱了我那时候就只是想说啊在家这样子然后后来就看到说哦这个他们要爬18楼然后我就想好啦后来就让他们全部在家工作
因为毕竟你要爬18楼
对啊后来因为那一天早上就是这样然后早上因为你知道一大早了那个肠胃就一定不好你想要蹲马桶嘛可那天你真的是找不到时机点去蹲马桶
不敢蹲
你当蹲马桶的
时候怎么蹲怎么摇
对那余震就来了其实也没有国家级警报后来那天完全没有接到国家级警报
对啊 我也没有那天都没有
就包含余震也没接到这样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余震就来了那你也不知道什么
你就放他摇了啦毕竟
就你抓不准时机去大便你知道吗所以我光是在那边犹豫要不要大便就一个早上
那大便遇到
超废你飞怎么飞成这样子
问问题、欸、大便遇到地震的时候要怎么办
哎、欸，这是一个 good question 你知道吗我那时候
要擦屁股吗
就思考到这个问题、
oh、
就是当你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好不容易哎，看这个要讲那么细节吗你可以承受得了这样子的画面
好啊你说
就你不知道要不要截断啊你懂我意思吗
先
当机立断啊
对啊当
先断了吧
可是你断了你很难再排出来啊
人家
你
从头到尾人家在
死了你还要管便秘问题吗你如果死了你就没机会便秘欸
没有没有没有你要想如果你死的话你当下便秘那你就是在做鬼的时候你毕竟是枉死你就可能是一直要带着那个便衣一直到你投胎为止
啊干真假的你不觉得这样哦
你不会觉得很可怕吗
天哪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所以我要把那一条大干净
就是你家要垮了然后你还坚持要把
毕竟
为了那一条 你的生命就没了
毕竟枉死的人不是要一直重复死前最后一刻吗那你就一直在
真的假的
等一下我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欸、
这不是那种冤死或枉死的就是说留在原地然后一直重复自己生前的事情
所以我会一直大便我一直在马桶上的这一幕嘛
我想到了
爱哭鬼麦朵
当你进到阎罗王那一关的时候你是坐在马桶上的
Oh my god
对你的屁股会粘一个马桶在那边
天哪
而且还没有穿裤子
这真的
阎罗王面前是没有阎罗王面前没有穿
怎么办嘛我就问
这很没尊严呢、欸、
所以我就跟你讲这真的是一个哲学问题耶 你到底要怎么取舍你的生命重要还是你的便秘重要
可是你会马上站起来啊毕竟摇来摇去如果被那水沾到其实有点不舒服
没有我会思考啊就是说比方说好今天假设我是在一栋全新的大楼里面拉屎我会比较安心
舒适自在的感觉
但如果是在刚刚讲到比方说 像那一天不是那个早餐店就要垮下来嘛花莲那家早餐店、啊、还有那什么天王星大楼嘛天王星大楼还好因为它是软脚然后早餐店是一楼整个不见整个消失
对对对
然后那早餐店其实我后来发现那早餐店真的是那只要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有迟疑包含顾客包含那个老板娘只要有任何一刻迟疑就挂就他们后来全部逃出来了嘛、哦、然后我看到其实中间有一个人曾经一度想要回去拿他什么包包还是这样之类的嗯，但后来就把人家就是有人就叫他赶快出去赶快出去然后他就垮下来你只要有一刻迟疑就挂所以这回到我刚刚讲到当你在那当下你在拉屎的时候你只要有一刻迟疑你就挂那怎么办
你知道那是生命自己会判断就会觉得说啊没事啊进来照那种感觉
对，
那就代表你在可能在拉屎的当下你没有感觉到生命危险、嗯、
你还有时间思考这种蠢问题
对
就代表
对啊，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往生的，那真的就是蠢死的，那没有办法
哦。所以不管当下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觉得有生命危险的话，你光着屁股也要出来，
就是你光着
你漏尿也要出来。
对啊，所以
哦，
你们刚刚在思考就是什么什么那个
鸡突啦、漏尿
啊，对，拉屎啊什么，那个那个都还不够危险，
对，
因为还没有遇到生命的那一刻。
是哦，当跑马灯已经跑起来的时候，你已经不管底下有没有穿裤子，
你就是要跑起来，
你会想办法跑
比
跑马灯还快。拉屎也太小了。
不是，对啊，所以这很，
所以洗澡遇到地震也是一样的意思。
洗澡遇到地震，
你就光溜溜出来。
对，
就是
你还是会拉一条裤子啊，因为刚开始没有摇那么大。你因为、没有，你说遇到当下一路，哎，是不是地震还是头晕？然后哦，开始摇说，干洗啊洗啊洗啊，然后你就开始想办法要求生了、啊。嗯，那
就是开始尽量穿衣服。
而且说真的，你应该会判断一下，就是说这次摇了多大，跟你旁边的东西有没有开始掉下来什么东西。如果开始掉下来，干你一定是先跑。
那不然这样好了啦，我建议就是你把浴巾直接挂在那门外，然后你只要一
披着浴巾，
对，披着浴巾就下去这样子。对，
就好像可以，该遮的也都遮到了。
大家至少知道你现在洗澡，然后就邻居也会问你说啊，今晚谁辛苦哟啊？
我为什么要让大家知道我在洗澡？
我立马就辛苦哎，谁辛苦谁干
净啊？谁几毛出来哈？今天洗哎，桃猫够可以泡泡。
哎、欸，可是遇到这么大的地震，我真的会思索，就是当下脑子会宕机，你知道为什么吗？当下就会教你说什么，你又要去开窗户、关
瓦
斯、瓦
斯
关总电源、杀小的，
然后拿逃生包。
对，我就想说，靠，
还要拿证件。
我就一个人，我被冲啊笑。
我其实讲真的，没有办法，当下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情、欸、我当下唯一的思考就是，我没穿衣服，但我去抱住。
对，所以你唯一的想法就是
抱冰箱。
对
对，
因为可能你住楼比较高，你会还是会有点生存意识，就觉得说，我要去抱冰箱。
对。
可是就很难呐、啊，就是当下有太多事情要做啊，像我就也还好了，我当下只在想着干，我要不要出门去上班？嗯，而且其实还会有人说啊，不是就其实小时候都还有教，就是说那个门要打开，避免什么门框变形、门打不开、出不去什么的。嗯，就是很多事情要做，你不觉得吗？
对啊，
对啊，
其实你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情，但是你后来我觉得你也只能在这么多事情当下，你只能选择一个最重要。就像其实我看到那个影片也是，就后来不是地震之后很多那个就是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嘛。那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那个嘛，就是你刚出那个苏花改隧道的时候，然后前面就一台车嘛，然后背景音乐我记得是那个忘记那是什么歌，
头文字 D 的，
不是头文字 D 啦，他好像是那个 I Got Feeling 还是什么之类的，忘记了，就是一首老歌，英文老歌
啊，就是那个，然后就是他开始一直往后撸嘛，然后前面那台车也在往后撸，然后他就一直往后撸撸撸撸撸
，I Got a Feeling，
对，然后他就一直撸撸撸撸撸，然后那个车子就蹦，前面那个先被炸
啊。
然后他在退到一半之后，然后就差那么一秒还两秒，
还有一颗蹦，
然后从他面前砸过去。
对，没有，我后来我才知道说，其实地震你应该马上找隧道这件事情，也是从这一次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就被埋起来，至少还有个空间，是不是？
不是，你隧道不就是一般来讲那种新的隧道比较坚固嘛，不太可能会隧道里面垮下来还是这样子的。但你只要出了隧道之后，那个落石那很可怕哎、欸，
那就直接砸直接
那直接死哎、欸。就你就算躲在车子里面，你也是被砸死啊！因为他那个落石完全就是他那重力加速度之快，他是从那种几千公尺的高山。
就这次有几个往生的，其实司机好像就是都是被落石砸到嘛，在苏花改上面，还是不是苏花改在那个苏花公路上面？
苏花公路有司机被砸到死？
有啦，大车司机啊，
我忘记了，反正不管
啊，最早有一个司机，
对对对对，
被砸。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像那个什么，他们去走那叫什么那个步道，沙卡当步道。那个我觉得那也很可怕。
其实苏花的地质就很不稳定啊，就是啊摇摇摇摇掉下来啊，有时候说真的，就是那个真的很漂亮嘛，就是断垂直的那种断崖。
哎、欸，可是沙卡当步道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步道、欸，哎，它就是它其实就跟那种散步路线一样，
山上还是会有落石。你要听我的，毕竟我们祖先住山上的。
你少在那边装，你们
没有，
你也没有住过山上，你在那边讲，
真的没有，
完全没有公信力。
地震后绝对尽量减少去山上，因为土
是地震后啊。我的意思是说你，
你那时候不知道会地震，
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有地震？
那至少现在地震后，你先不要去嘛。
那
我们没有鼓励人家现在去。
地震后多久不能去？
其实时间长到可能半年一年都
啊，真的假的？
因为可能它是一场大雨啊，或者它就摇开了。
泰鲁格就讲啊，他们要修复三年了、啊，至少三年才能修复、
啊。那是比较长的啦
啊，
像久一点的十几二十年都有啊，中横啊。
那其实你自己看921之后，哎，这个讲到这个又有老人臭飘出来。921之后的来的台风灾情都超惨重的，因为那土石就土石很不稳定嘛，
就
只要来一个好雨或台风之后，就开始一大堆地方都
整个地层就被就是、
啊、就很
松
啊，对啊，
东部的，我坦白说，东部的地址就是这样啊。那
没有，其实我跟你讲，你平常没事的时候，你去走苏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还是有落石。
哎，地上都有零星有落石。
对，地上，所以你就有的时候会有点毛毛的，你知道吗？你就看到那个落石，会觉得就是想说那样一块石头，而且那石头其实蛮大块，
哎，不小颗，
不小颗。对，
你不要小看，这样可能一颗，可能两颗拳头握在一起这么大。
所以有的时候我很佩服那些徒步环岛，然后他们徒步环岛，像有些人他们会绕过苏花公路，就觉得危险；但有些徒步环岛，他们是坚持把苏花公路走完。然后就觉得哇干，你要走苏花公路那条，
欸，
你要跟这么长的一段山路为伍，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你在走苏花公路啊，徒步环岛的啊，最该小心的其实不是落石，是大车，
啊，对，
干很危险。
但是其实现在又有分流了啦，它是苏花改，大车会走苏花改嘛，那你人没办法走苏花改啊，你人只能走旧苏花公路啊，啊旧苏花公路就没车，你知道吗？
现在还是有啦，
比较少啦，因为大车不会走旧苏花公路，
现在不会啦，
对，但啊，所以。
之前去环岛就北骑啊，就是你这样子就其实 最常遇到的是交通问题啊，不是落石问题，
欸，可是要骑完那一段真的是很，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觉得好厉害。
你骑摩托车骑那一段啊，
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学嘛，然后暑假的时候就去花莲玩嘛，那时候就决定就是要从台北冲花莲了，
凄风苦雨的，
我跟你讲，现在叫我这样做我根本不想这样干，你知道吗？就是我完全除非叫我骑脚踏车，
毕竟你现在是四轮大爷啊。
对可是我真的没想到那时候，就是因为你从台北骑那个苏花公路下去真的是很阿杂，
就大车会碰到你鬼，
然后又是暑假，然后那时候很热啊，对，那时候还有大车，因为那时候没有苏花改，所以就觉得很阿杂。你有走过那段吗？
没有。
仙女真的是，
果然是仙女，温室里的花朵。
啊，你的男朋友都不会载你走那一段？
没有哎，欸，
谁会载女朋友去骑苏花？
哎，欸，有些有会啊，
这么浪漫？
对啊，
我骑个北海，我骑个北海都骑到凄风苦雨了。就以前有人有揪啦，就是从那个北海岸骑到宜兰，然后在宜兰什么一路骑九弯十八拐还是沙小的，这样再骑回来，看谁要
好危险哦，
欸。你知道，欸，有些男生会很喜欢跑山，他们就说那叫跑山。
你是不是想说？
我觉得我也不会，我也
不
会
三道猴子啦，就是他们
这么危险，
他们不会像三道猴子那样在那边就是在那边飙速，他们是单纯就习惯，就是周末就喜欢揪一群男生，然后出去外面这样骑那个进站，有没有？就咚咚，然后就直接到处这样，也不是飙，但就是跑山这样。
毕竟我以前是小 GP 125，应该跟不太上，不会做这件事情。
GP 还好吧？对啊，但我就觉得很好笑，啊，就是我觉得大学生真的是就是很有这种精力去做这种，
就时间多。
你现在叫我做这件事完全不会，我完全不想。
可是这样讲起来，这样有谁想去花莲？不敢去了。
不会啦，现在还好吧。其实我那时候很常去，欸，我就三不五时我自己都会开车下去，因为现在有苏花改很快啊。
所以你是因为你比较喜欢花莲？
因为我就是 I 人啊， I 人喜欢独自就是孤单，
比较没人的地方。
对，没有啊，就是台湾也不知道去哪边嘛。啊，然后你那时候想说最轻松可以就是逃离这个城市的地方。就是花莲啊，你去到其他地方你还要在那边绕，还要在那边找，可是花莲就是你很轻松的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就看到山跟海的那个，尤其是那个什么108县道，叫108吧，
对，微山边那
一
条吗？
不是108，欸，
不然是
花莲，天哪，我要重录193啊，
193是靠海啦，
不是，是靠山。
你从新城那边，你从崇德出来，靠新城那边就已经接193。193旁边就是在新城那边一路就是公墓啊，
那边是海嘛。可是他后来拐，他跟11号共线嘛。11号共线之后就拐到山那边去了啊。
那就要看你哪一端嘛。如果北边那边是靠海，啊，
北边靠海啊。可是他中间那一段其实他是
到
山，然后他一路就是这样通到快到通到玉里啊。
然后再来就接看你要不要接玉长公路去台东啊。
要么接玉长公路嘛，要么就是你可以继续往下走，走到池上嘛。
对啊，对啊，就
我以前会自己就是，比方假日周休二日，我就直接开车从那边就直接走193，然后就193就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一条路。我不知道现在193变怎样，可是我觉得193很适合骑脚踏车，
因为193之前是我一个业主在新城那边有一个开发基地啊，
没有，那是靠海啊，
对，所以常去，
啊，新城那边靠海。而我讲真的，那边还好，我觉得真的193真的漂亮，是在就是你往下，
就是要不要去看金针花那边嘛？
欸，没有，就是应该是你要直接走到
叫刺什么山的
刺科山
刺科山那边吧，那应该就是在最南边啦，啊，
就是要快到玉里那边啦，啊，玉里那边它就基本上就是你两边都是稻田。那其实我去花莲我很少去太鲁阁，欸，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都直接进到市区。
我是只去过一次沙卡当，然后太鲁阁是真的没有很认真的开进去或走进去过，
嗯，哦，
你有去过太鲁阁吗？
我去过，应该去过两次，小时候一次，长大一次。
哦，我以为你是跟谁去的，
我自己去
啊。
可是真的蛮漂亮的，很多观光客来就是，就真的会指名去看太鲁阁。
我跟你讲，花莲真的是，我觉得花莲就是一个很适合独旅的地方，就独自一人去。
没错，
对，你可以，这就是，就像比方说你不开车的话，你就坐火车也很快。
对啊，我就是这样子啊。
你坐那自强号，对，而且他现在有那个新自强号，然后他还会送便当，我觉得很赞。就你提前订，他那叫什么腾云座舱，还可以送你便当，我觉得很赞。我们现在是在业配的概念吗？不是，
没有。
可是我觉得花莲真的是很赞，就是你很适合一个人去。然后我每次去那边的套装就是一定要，反正走193，然后一定要吃那个玉里臭豆腐
啊，
就一定要吃，一定要把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全身搞很臭的。
你知道玉里臭豆腐现在在礁溪也有吗？你不用去，
味道一样吗？
以后不用跑那么远了，你可以到我们礁溪来吃就好。
因为其实花莲市区也有啊，花莲市区有玉里臭豆腐啊。
嗯，
有啊，他不用跑到玉里去。你知道花莲市区现在有分店
的，真假的？
就在一个夜市，
它是正版的分店，
就夜市铁皮屋那边吗？
没有，它其实离夜市有一点，没有到很近啊。它是在另外一条路上，靠近海线那条路，十一号。
对对，就是
靠近十一号那条。
海公园啊，那个什么海滨海公园还是哪里的，直接拐进来里面，然后他就在一个路边，然后有一个铁皮屋，
铁皮屋那边，
对对对，就是那一间啊。
真的假的？
对啊，
它是正版分店，没有问题。
就是花莲的标配大概就是这些，就你一定要吃到玉里臭豆腐，以及你要去走193，
这是我们牛总的仪式感，就
仪式感。
一个人
要去花莲，一个人去花莲就这样。
那如果两个人去花莲，你会怎么推荐？
哦，
你还会带泰座去吃
臭
豆
腐？
会啊，会啊，怎么不会？因为泰座也爱吃啊。太做爱吃，然后不是我跟你讲，玉里臭豆腐最大的那个灵魂在它的那个萝卜丝
啊，
你知道吗？就它的那泡菜，然后其实它的臭豆腐，我觉得就差不多啦，大同小异，
就是单纯我们在讲
很臭，
单纯臭豆腐这件事情。
然后它确实也炸得很酥，但我觉得它的灵魂在于它的那萝卜丝加泡菜，
很清爽的味道。
对，
我觉得灵魂是九层塔，欸，
哦，还有九层塔，对啦，但九层塔是点缀。它不会让九层塔那味道就是完全的盖过那个臭豆腐。
这样子，你们载我去吃？
不是，对，我现在就想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以呢，就是
等一下就去吃，
先去吃宜兰的
叶葱，
叶葱
玉里臭豆腐。
我们什么时候这么大学生？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要先看一下人家开什么时候嘛？不要说我们现在过去以后两间都吃不到，
神经病哦！对啊，
宜兰的，
欸，没有，一定没有开
打烊，谢谢
打烊的啦，你们放弃吧，
到七点。
所以你一个人旅行不用，已经现在不用去义里了。你可以
义里，
义里，哎，干什么？
哎，你们想过说，就是假设那天真的房子倒了，
我可能会跟广智一样崩溃吧？天哪，我还有30年的贷款啊！
不是啊，我的意思说，你房子倒，但你真的在里面。
哎，我住二楼，其实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
被压扁啊。
其实我有幻想过这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发生那种紧急重大危难，然后房子会倒啊，比如说地震或什么的时候，我其实比较担心是我家后面，因为我家后面有一个30几层的大楼，它垮下来，我比较要求
哦。
Hey,
你等于就是直接变肉酱的那种，你连思考都不用思考。
对，就是你想哦，如果就是911的时候，其实周围的房子其实也都是被破坏的很严重，所以我家后面那个虽然没有像911，就是，那个，
可是30几层大楼应该不至于会垮吧？就是钢骨结构的啊，
不知道啊。所以我说，如果真的是紧急危难，但你知道人就有那种，就是有时候我会在后院，就是因为我家后面有后阳台嘛，就边晒衣服边想说看戏啊，一来逗了来，我的戏啊，哇，没救啊。
但应该还好吧，又不是每一个建筑都跟环状线一样，就是震一下就垮掉就歪掉这样子。
就是那你没有，那你它歪掉你还需要说，妈的，你不要往这边歪，你知道吗？你往另外一边歪好不好？
对啊，所以应该还好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有想过说真的哪一天就是垮了，然后你在里面那怎么办？
这一次我有想到说要准备防灾包。
防灾包，
因为以前都没有准备啊，就真的没有准备。但这一次我就想说，是不是该准备了？
可是
我怕到了。
哦，那你要把防灾包放在哪边？
桌子底下吧。
哦，
所以你
因为我要躲在桌子底下嘛，所以就是那就直接放在。
可躲桌子底下是对的，正确的概念，我不知道
是正确的。
哦，
现在就是最新的说法一样，就是
最新的说法。
为什么是躲桌子？你可以帮大家解释一下。
没有，就是坚固的东西就可以。
所以他刚
然后你要抓着桌角。
那他躲冰箱不可以吗？
可是你头上没有掩护啊。
没有，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你躲冰箱正好是有个眼，就是怎么讲，它是比你高的嘛，因为我不会，我就是抱住，我就蹲着抱住那台冰箱，然后它比你高嘛，所以东西掉下来正好冰箱会帮你挡嘛，在上面挡下来这样子，对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啦，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是没有看风水啦，但我家冰箱放在梁柱底下应该很安全，
哦，
双重保险
哦，梁柱确实是，就是你要躲在有梁的地方，
可是我家冰箱只有一个风险，就是我家冰箱里面基本上没有食物。
好烂哦！
我是说认真的好吗？
我以为你家冰箱都是过期食物之类的。
不是，我家的冰箱那个时候过期了，我也吃。重点是我家里面连食物都没有，好吗？
所以，哎，所以 你也要准备防灾包啊？
对，就是有一些干粮，
不然你防灾包放在冰箱里好了。
我家的猫都比我有防灾意识。
它怎么了？
它每天都会躲到桌子底下去啊，然后我还站在门口啊，妈的，我要不要去上班？
欸，很社畜哎。
就从头到尾就跟你说，我就从头到尾就站在门口思考，我到底要不要走出门嘛。
然后你的生命中最后一刻就在思考要不要上班当中，那你就这样子。
然后有一天阎罗王，就是当我走的时候，阎罗王问我说：“你最后一刻在想什么？或你最后一刻心愿是什么？”
我要不要去
上班？听起来就很惨，
超奴的。
对，
你知道这等于说，就像我们刚刚回到刚刚讲说，如果我是枉死的人，我可能就是一直到我投胎之前，到我阳寿尽，因为不是说。鬼要就是枉死人要一直在原地停留到你的阳寿尽为止嘛？我可能到我阳寿尽为止都在想着，干我要去上班，我要去上班，我要去上班。
天哪，这很折磨哎、欸！这比你就是
要不要把屎夹断还、
啊？这比你一了百了还
就很痛苦。就你可能接下来的余未尽的寿命里面，你就要一直想着我要去上班，这很痛苦哎、欸。
那你们有想过要写遗书了吗？
那一刻吗？
我说现在了，
现在先写吧。你那一刻写什么遗书？
这来不及。
我那一刻会不会太忙？
没有，就是、
那一刻太忙了吧？你
就突然也觉得说，写遗书是不是也蛮重要的？就跟防灾包一样，就是好像是不是可以开始写遗书了？
是也不用这么消极啦。你
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不怕触眉头去讲这件事情啊，因为以前的人会觉得这触眉头嘛，现在应该还好了吧？现在这年代，我觉得
就预立遗嘱啊。
可是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你遗书，你常常改版本哎、欸，你要想，就是说你今年写
2024
version， 对，2025，对，突然想
要不断更新，
对，因为那个仙女2024可能有男朋友，然后感谢就是要感谢一下男朋友，
然后就感谢亲爱的，请不要难，亲爱的，不要难过，
不是感谢，
这个、
我把它想成论文谢，
对，这个论文谢一样哎、欸。一样改
真的很多人论文谢词里面，就是因为他论文拖很久嘛，然后他把那谢词预先写完了，然后结果就写到比方说
都分手了，
对，都分手了，你还没有改，你知道吗？很
所以你的版本要一直改，跟你的履历表一样，你知道吗？
对啊，要定期更新啊。
啊，所以你有真的有一个 Word 档里面就是写遗书，
没？我想做这件
遗书打 DOC，
就是我想做这件事情，我也不排斥，只是我还没开始。
那你
毕竟它就是一个麻烦的事啊。
那你的遗书内容大概打什么？
我不知道。对啊，要打什么？
对，你要想要就是安抚谁？
就是毕竟你写遗书，
跟大家说我很爱大家这样之类的吗？
这样也其实也不用写遗书，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干嘛写遗书？
那你有没有考虑其实就用录音的就好了？
哦，
是不是？你看这样比较快。
但是我跟你讲，
但我还要跟谁说？
哪一天不小心丢到群组，你知道吗？丢到群组之后，人家就
他想说：“你
赶快，仙女人在哪边？”
我觉得我要再想想。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看过很多这种意外，因为尤其是台湾是意外发生频率非常多的地方，就是你看，你能搭个火车就也会出事情，然后现在地震又很多。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很常会发生那种你完全没有想到，下一秒就你的生命就这样结束。
对啊，但就是啊，对啊，就是还没做。但我有跟我哥说我的丧礼要怎么办？
那你丧礼要怎么办？
我叫我哥办 party，
办在哪边？
很为难人，
办在宜宾的警行厅嘛，然后
警行厅男孩在里面。
没有，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就是找一个场地这样子。
哦，
然后就是把我的亲朋好友聚在，就是。把我好朋友聚在
找一间夜店之类的，是不是？
之类也可以，就是越嗨越好。
那个 DJ 前面就有一个那个 LED 萤幕，上面是一个大大的仙女的那个，
然后就会有那个开香槟，会有那个龙这样过去，呼，
什么鬼东西？
感谢今天仙女的懂内，
我以为是他那个香槟会堆的跟罐头塔一样。
我知道了，
还蛮酷的。
你那一场，你那一场，没有，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丧礼啊，你去那个警行厅或哪里看，现在确实都有。搭那个什么轩尼斯塔、Johnny Walker 塔，对不对？所以我都
你好需要这个东西。
那我要请酒，
还挑啊？
我跟你讲，我真的想过。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是要写企划书给我哥吗？因为我怕我哥不会执行，
他会先叫你把，他会先要把你钱把钱留下来。
你写企划书给牛棚创意，我来帮你执行。
是你要帮我写吧？
我要帮你写计划，
我委托你了。
不是，就是你的生前告别是，那你要先付钱啊。 生前告别，
这不是生前告别式，
不是啦，那不是生前告别式，那个叫做就是当他真的挂了，
没有没有，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讲吗？生前告别式是你还有享受到，你还有付钱，你可是你刚刚的状况是你写了遗书以后，谁要帮你买单？所以你先把你的那个抵押款先留给你哥好吗？我如果是你哥，我跟你说，你先把钱给我。
他这个人就好现实，你看我跟你讲，他绝对不是原住民，他肯定是另外一个族群的人。
来，你说，大声说出来，
我不要啊，我不要啊。
就是不是、啊、
你好好客哦？
就是你可以不要这么，你可以先留一点。
不是、啊，可是他也要没有正常来说，他也要钱，就是办丧礼嘛。啊你就是把办丧礼的钱拿去办我的死亡 party 哦。那我是想要大家就是抱怨我，然后讲我坏话。
那请问一下，
就是觉得我总好像松一口气
哦，我懂，吐槽大会、哦，
就吐槽大会，说
天哪，
哦、亚学这骂、
哦，就是把你骂走
哎、
欸，
岩上仙女，
对对对。对，我想要他变成这样的、欸，
就是在火葬场外面扮岩上，
已经要岩上了，然后岩上之前还是岩上一次这样子，
来哟、哦，会来哟、哦，给你照哦，
不是啊，那你要大家吐槽你，那你要保证不会走心呢、欸
啊，
你在天上不会走心。
我怕你会骂到去找人家报复，你知道吗？
对，不是、啊，我怕我今天在那边讲，然后你可能七天之后你回来找我，那有旁边说你给我攻三小，再给我重讲一次。
好，我保证不回来找大家。
这个现在保证
你要讲好呢。
对啊，
我确定，我确定，
完全不走心，
不走心。
哎、欸，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就听听。
我们现在就开始考他，
可是我还没走哎、欸。
不是啊，你现在就要磨练你的心智。
好好，来来，
真的哦。
对啊。
不要，
毕竟我会怕啦，你知道？
你干嘛怕？我那么温柔，
故意喝出力啊，狼拍出。
哎，好啦，应该可以来念我们的那个了吧？就是最后结尾的那个部分。
你小抄写好了吗？
没有，
我上礼拜就说要
写。我决定这要变成节目的一个传统，就我每个礼拜在想说有什么平台上架，就是我们牛总热炒了，现在已经在我们的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KK Box、SoundOwnFirst Story、欸，我还少念什么东西 ？YouTube 都有上架哦。那我们每个礼拜二的晚上11点都会开首播场，在小牛讲正经的 YouTube 频道上面，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聊天打赛。然后在聊天室里面呢，尽量的吐槽仙女跟这个铁木，反正他们两个都说他们都不会走心，
没问题，
真的哦
，OK 啦。
嗯，
我觉得你要先透过这个来训练。不然的话你、
啊、
到时候真的
不然你头七回来我也没办法处理、
啊、真的我真的没办法处理耶、欸、对啊我无法真的
你困困的然后
对然后你就、欸、你就压在上面我觉得这个真的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
没办法
压在上面
你不要不要
压床啊
他裸睡你要确定耶、欸、
他裸睡好不要
确定耶、欸、
好险我裸睡我决定从此之后继续裸睡
比起地震更害怕
我不要被压太可怕了对怎样
好可怕、啊、
你没被压过吗
我没有、欸嗯、
你没被压过
有被压过
我对啊我有被压过、欸、
真假的
我真的被压过啊
下一集讲下一集讲
对但有些人说那个、
欸、我真的没听过、欸、
关于被鬼压
的故事我没经历过、
欸、那很痛苦、欸就是、
不会啦
没有没有，你不管用科学的角度还是不科学的角度来，就是神学的角度来，你当下那一次就很不舒服啊，就是你就是可以感觉到靠背、拎背的困霸、困气啊，且冲上，然后可是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动，你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吗？就觉得干，起码得冲他小，
真的不舒服啊。但是我觉得还好像我这个人就看得很开，你要压就压了吧，
毕竟我裸睡嘛，
对，就压，因为他其实很快，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就当下你是不能动的。那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没事这样。
对，毕竟你人就没气闲嘛。
那有些人说那是太累了，有些人说那是太累。
对，就是说你的脑子醒了，但是你的其他官能还没醒来啊。
对，那我就觉得还好，就是我确实是有被压过一次，但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被压。在很小的时候，我后来我妈有说我的八字很重，所以她说我被压其实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
除非有个八字更重的人来压，
然后就很不挑嘛。
因为一般来说就是会被我压，
对啊，就没事，你去找一个八字
重的
压，
不是我压人家，
有什么莫名其妙的？
对啊，
这个我们可以聊到七月半再
对啊，七月半再来聊了，对，
好哦，
我们七月来聊这个事
情。七月半我更不敢聊，
厉不厉害？
你可能回去也要裸睡了，这样才不会被压。
哎呦，你怎么会这样讲呢？
冲啥？
对你这样讲真的很不礼貌哎、欸
啊。我今天要去拍谁？
对啊。
对仙女，
你现在是说他裸睡，没有人会压他？
对仙女不敬
哦，你完蛋了，真的。
阿弥陀完，不是
你今天已经不止被剪掉查扣你的硬碟，你还被这些味道人士就是直接公干你， 就直接在 Trace 上面直接讲说，从此之后不跟铁木有任何演艺上面的合作。然后大家就会问说铁木是谁
、欸、你这样就走心了， 我真的很难保你。
我没有走心啊。
那就好了，他至少头七不会回来。
对啊，我才不会回来嘞！
你得登记你处理点好啊，你去跟你哥讲说你要办 party， 不用来找我们，我们 we are good。
我回去找我哥就好。
哦，好啦，那你企划书要先写好呢。
好啦好啦。
对，那就是如果真的可以的话，牛棚创意可以赚这一笔，真的。
好，
就
我会跟我哥说到时候找牛棚
委办，一定要找牛棚，
你那个协办单位可以挂牛棚创意这样
，OK，
那
个
logo 挂上去这样子，
okay, okay,
对对对对对，
合作愉快。
然后主办是锦行厅。
在哪里？
主办在警行厅嘛？
你说在一兵警行厅做这件事情，
然后动
不行啦，
动要
了，
对，
我们要做就是要做可执行的。
但我很好奇，有哪间夜店会接受你这样子的提案？
啊，不一定在夜店啊，你就找一个空间就好了。
哪个空间？
毕竟你要找到一个棺材放透明的，然后可以让你在那边跟我们一起参与。
不一定要有棺材，好不好？
所以你不想来吗？你是主人欸。
欸，对啊，确实，
对耶，
对，
可是。棺材真的很麻烦，
你想清楚了，你计划书想清楚，
好，
就再决定要不要到场。
因为我觉得把棺材不放到某个地方，真的的确是，
因为告别是
不好接受。
对，告别是就是要有那个东西。
对啊，啊，你不来怎么接受我们告别？
对、啊，
好吧。但我想说，我会在天上看着你们啊。
哦，不然就烧一烧之后再来办这件事情。
对啊，
来哟、哦，会来哟、哦，跟照哦。
靠腰，我们现在真的很认真在讨论他的后事。
不是，毕竟就是这一集不是重点是人生无常吗？
对啊。因为我是
好啦，我在想一个真的可以执行的版本
了。因为我没有想，我是完全没有想过我的丧礼要怎么办，我其实就 let go， 对啊，
就其实真的还没想到。
因为反正我人缘那么差，我也很怀疑我丧礼真的办了之后会不会有人过来。
我只是不喜欢现在那种仪式感，然后好像逼着大家，好像每天都要为我就是。
家孙有友好不？有哦，
好就无说啊，你是要友好啥？
对啊，就不喜欢。
啊、
然后想说大家就是一次这样，然后省事。然后就不要有 那些仪式感，然后也不用哭哭啼啼，我是不想看到大家哭哭啼啼的样子。
那要找柯文哲来帮你上香吗？
先不用。
那你电子碗你要谁的？记得写、哦。
对，
我想单纯就好，就是我朋友。
我觉得
不是我朋友是要开 party 的啦。你找他，
就要搞那些政治场。
我不是办婚礼，要找一些政治人物，丧礼不用吧？
台北市党部主委上香。
不用不用不用，就不用，我就是要摒弃这些东西
哦，
就是要最简单的方式。
是是是是
是，
欸，我们其实很好笑，欸，我们没有讨论他的婚礼要怎么办，我们在讨论丧事要怎么办。
那么人生三大事嘛，我们先从最后一个开始讨论吧。
好啦，我是牛老板，
我是仙女，
我是铁木，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
拜。Bye bye